好，我们已经就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这一堂的专题啊。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刚刚结束了两个半月亚洲的服事，其实身体很疲惫。但是当初那个休格牧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联系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了。一方面觉得很大的 honor 啊，第二个呢，刘传章牧师是我们这个机构的顾问啊，所以非来不可。这个刘传章牧师呢，这几年我们经常有机会跟他配搭，他每到一个地方，特别是在每一年香港的这个传道人培训，国内很多的传道人来的时候，他每一次都要讲啊，我们圣经教会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好，讲的我们这些牧者心里非常的凄凉，觉得说怎么我们的牧的会都是这样的啊，圣经教会这么好啊，讲的我非常的嫉妒啊，所以呢，就是觉得想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后来发现，刚才发现有点线索啊，你的细胞小组这么好，上半夜吃完还可以吃下半夜，就是细胞越来越肥啊，怪不得这么好啊。那其实心里蛮惶恐的，因为我知道刘牧师师母他们都非常好的牧者，徐国牧师也非常好，相信你们在真理上的扎根非常的扎实。来的时候心里很惶恐，在车上有个弟兄就安慰我了，他说我们这里很多人冲着吃来的嘛，所以我的压力就减少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个第一堂的专题，题目叫婚姻中心的保守啊，因为看这个好像是婚姻中心，不是婚姻中心的保守啊。旁边这位介绍一下，是我的原配啊，虽然看起来有点差距。Hugo 牧师刚才已经提到了，不晓得你来这个营会，包括这个专题，你的有什么 expectation， 有什么期望啊？我相信很多人来参加类似这样一个夫妻的专题的一个营会，都抱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就是来改变旁边的这个那一位啊。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家庭的啊，当然家庭一定首先先讲到婚姻。很多人会想说，哎呀，我旁边这一个多年来啊，我怎么劝诫他，老毛病就是不改
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借一个专家来帮我治一治他。
如果你是抱着想要改变你的配偶啊，如果你带着配偶来了想改变他，然后来参加这个专题，来参加这个营会呢，那我们保证，给你保证，回去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给你演示一下啊，
演示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我工作回来了。
哎呦，你回来的正好哎，你赶快帮我把垃圾倒出去，我把垃圾都满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一天到晚工作这么辛苦，回到家也不嘘寒问暖一下，倒杯茶，弄个鞋子，一下就叫我分配工作。这个刚刚营会才学的嘛，对不对？要常常主动关心你的配偶，怎么学不会呢？
那个退休会的讲员，今年我们还特别请到了赵牧师夫妇。那个讲员已经讲了，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哎，你怎么回来两天就打回原形了？哎，我看你这个营会都白参加了，我看你啊没救。
就看我没救，我觉得你才没救。那老师都讲得非常好，算了算了，你才我是觉得没有救的。如果是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想要改变配偶来参加这营会，回去就跟我们讲。结果是吵得更凶啊，而且还把我妹妹骂进去，还是赵牧师教的啊。
所以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先端正一下我们的心态，
把心态摆正确。
我们来这个营会呢，是盼望透过真理，看看求神光照我们在哪一些方面还需要做调整的，求神来先调整我们自己。
的确如此啊。我们把这个心态端正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看待怎么样来看待夫妻之间。首先我们讲到夫妻之间是很不同的，这要怎么看待它？
很多人会以为说，哎呀，我们两个很多矛盾冲突是来自于我们的不同啊。所以我们也经常听到夫妻的课程有讲到啊，怎么样看男女不同，夫妻的不同。那其实夫妻不同这个是存在在每一对夫妻里面的，
这个绝对都是不同的。
我们两个也很多不同啊，个性不同啊，习惯不同。我们早上起来就体现我们的不同啊。像我早上起来，我一定要把棉被铺好，我心情就很快乐。
我就觉得你何必折腾，晚上还要睡，对不对？折腾棉被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我认识一对夫妇呢，这个也是快慢啊，差别很大。 这个丈夫呢特别快，有一次呢他们开车的时候，
这个丈夫呢，这妻子还的时候还没有碰到这个车门，这车子丈夫已经开出去了，这妻子后面追，我还没上车啊，开了100多码，开才发现，太太没上来
啊。你看这个夫妻之间就是有很多这种不同啊。那还有就是有的爱整齐，有的就比较随性一点。我们也认识一对夫妻哈，他这个妻子呢可能是学档案管理的哈，
他这个学档案管理的管到家里面来了，他把家里所有的拖鞋都编的号码，进客厅穿1号，厨房2号，书房3号，阳台4号，卧室穿5号鞋啊。偏偏这个丈夫呢大大咧咧的，经常在家里很 relax 啊，他先太太说停，一个5号一个1号你怎么穿的？哎呀是啊，搞得这个先生就回到家一天到晚看脚了
啊。所以你看夫妻确实是不同的啊，就是每一对都会有很多的不同，
的确
啊，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安静啊，一个活泼，一个严谨，一个是比较随性，
一个很守时，一个他们词典里面就没有守时这个词。
好，那我们认为说这些不同是不是不好？其实不一定，不同其实是神的心意，因为不同就彰显神创造的丰富，
不单是彰显他创造的丰富，你看连花都有不同样颜色的花，不同大小形状的花，搭配起来非常的丰富。夫妻之间的不同也是应当这样看待，他有彼此配搭、彼此互补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比方说我这个人大大咧咧的，那神给我配的这个配偶他就很注意细节、很缜密，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配搭在一起啊。刚才我也提过了啊，像他的词典里面是没有守时这个概念的，我就非常守时，这方面他就很需要我的帮助。这个不在稿子上，是临时加的。
这个是多年以前
啊，多年以前，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啊。
好，新造的人。
好，那我们首先要讲的是说，其实这些个性啊、做事不同等等，我们啊还有一行会讲到冲突啊。虽然会有一些张力，但是这个不是说让彼此有矛盾然后过不下去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
也不应当是把不同当作是没有办法来完成神心意的一个借口。
其实对婚姻关系影响好坏结局，最关键的还是在乎你对婚姻观、你的爱、你对爱的看法是不是正确啊，是不是合乎真理，这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对爱和爱情的观念是不在真理上的，难怪他们的婚姻、他们的爱情会出现问题。
啊，今年的主题啊，就是箴言4:23的。好，我们可以一起再来把这个主题的经文再读一遍。
我把你改成我来念啊，请。我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出来的。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我们对婚姻、对爱的看法是正确的？其实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明白。那现在的世俗呢，有很多对婚姻的看法、对爱的看法其实是违背圣经的。如果我们不保守我们的心，不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是合乎真理，然后我们接受了世俗的这些看法，一定会冲击我们的婚姻。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它从上下文是在讲，很重要的是在讲一个真正的是在讲一个智慧。什么样的智慧？是关于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来经营你的婚姻。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箴言1:7，我们很熟悉的，一起来读。来，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在箴言里面讲的愚妄人，一定是指那些不认识神、不敬畏神、不爱神、不遵照神的心意的这样子的人，就是愚妄人、愚昧人。那相反的，智慧人都是敬畏耶和华、爱神、遵守神的心意的人。
再看箴言9:10，一起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你看，其实整本箴言都是在讲敬畏耶和华的智慧。那最后那个28也是这样讲的。
好，我们一起读。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显在祸患里。
所以 所以圣经里的有福一定是指因为敬畏耶和华蒙神的赐福，好，所以一定是跟敬畏神有关的。所以啊，我们这里讲到要保守我们的心，是保守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我们与配偶的回应、
互动
啊，互动都是合乎神心意的。
啊，我们都是在讲要敬畏耶和华，保守自己，远离恶事，对我们自己是蒙福的。这个远离恶事指的是什么？
其实远离恶事呢，不一定是指杀人放火、作奸犯科。只要是不合神心意的，其实都是神的眼中的恶事，都是我们要远离的。
那今天我们比较 focus 聚焦在婚姻的关系，许多世俗的婚姻爱情观是不合上帝的心意，跟上帝对婚姻的蓝图设计是不同的，我们就要保守自己，远离这一些错误的偏差的看法。
有一对这个正要离婚的夫妻啊，那他们就去找牧师了，他就这样跟牧师讲，他说
牧师啊，
我们的婚姻已经完蛋了哈，我们不再相爱了，我们对彼此已经没有爱的感觉，我们爱不下去了。
这牧师听了以后就说，哇，你们已经不再相爱了，那这个很严重了哈，那既然你们已经不再相爱了，那么现在只剩一件事你们可以做。
这个姐妹一听想着，哇，牧师总算这么多年明白我们的难处了啊！多年来一直拦阻说我们一定不可以分开，这下子他一定是知道我的难处
啊！没想到接下来他说的话说，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们好好的学习彼此如何相爱啊！这是很有名的 Jane Addams 讲的一句话，
说不再相爱了，那你们就好好学习如何相爱。
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看，其实这是有两套，你来看，其实这是两套不同的对爱情、对婚姻的看法。
从上面跟下面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一个是说我们的爱已经消失了，彼此对爱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两个分开，彼此离婚。
那这个呢，比较是用感觉，好，他说我们没有爱的感觉了，所以他是用个人舒适愉快的这个感觉来衡量是不是有爱情
啊。当你带给我快乐，带给我满足，你肯定我，你鼓励我啊，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满足了，那我就感觉我可以跟你过下去。如果没有这个感觉，那我们的爱就消失了。
另外一边呢，他说没有爱了，那就学习相爱。可见他对爱的定义是不断的付出爱的行动，
在可能还没有感觉的时候，继续的不断的经营付出行动。
在我觉得好像那些美好的感觉都消失的时候，我还要学习靠着神付出爱的行动。所以你看，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关于经营婚姻的看法，关于爱的定义，完全是两套不同的系统，两个不同的系统。
回到圣经，神的心意对于婚姻和爱情的蓝图，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整个爱是永不止息，爱是忍耐，恩慈，不嫉妒等等这一些。
这个每一个词呢，在原文都是行动。
每一个词都是行动，不计算那个，不喜欢不义，凡是包容，凡是相信，每一个都是动作，每一个都是付出的行动。
讲到忍耐呢，它在原文里面就是指坚守阵地啊，就是一个军事，你在一个军事打仗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你在一个碉堡里面，再怎么热，再怎么困难啊，弹尽粮绝了，你还要坚守那个阵地啊。这个就忍耐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就是坚守那个阵地。
所以每一个都是动作啊，每一个都是动作。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圣经对爱的定义呢，是不断的付出爱的行动，都是行动来着的啊。
那么有很多世俗的这些爱情观是不合神的心意的，特别现在的人看这个婚姻当中的忍耐是非常负面的。
但是你看在经文里面啊，出现两次，第一个说爱是长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后面呢，
最后面又是什么？
又说什么？
凡是什么？
凡是忍耐啊！你看这个忍耐就出现了两次
啊。有的人觉得这样太苦了，婚姻就是为了忍耐哈，婚姻受苦论。其实这个婚姻当中的忍耐不是婚姻的目的，而是你要达到那一个婚姻幸福美满必要经过的过程和那个手段。通过不断的学习忍耐，经营忍耐， 你会尝到那个爱情婚姻的美好的果实，但忍耐不是目的，忍耐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和过程。
另外呢，我们是怎么来看忍耐的？其实忍耐呢是一个不是负面的，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是一个美好的品格。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长久忍耐的上帝，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就宣告说耶和华神他是不轻易的
发怒
的啊，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那这个不轻易发怒就是神是忍耐的神，如果神轻易发怒，
不错，
神不能忍耐的话，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存活在他的面前。
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学习付出操练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效法神他的忍耐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属性和品格。
所以这个忍耐啊，我们讲到说要保守我们的心，第一个我们要改变看忍耐的眼光啊，在婚姻里头肯定因为有很多的不同，很多需要你忍耐。那你看忍耐是不是觉得说是一件哇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是很倒霉的事情？还是你看忍耐是感谢神，忍耐是一个效法神的品格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品格，是神要在我的身上雕刻的啊，所以改变看忍耐的眼光。
今天中国的这个离婚的潮就不要说了，现在开始离婚大潮出现越来越多的，领军的是80后的离婚大潮。80后的他们就是很快的就结婚，很快的就离婚啊，因为他们很不成熟，他们很不能忍耐，婚姻当中遇到一些不愉快不舒服的时候，散了离了，很快的他们就彼此的分开，因为他们不能够忍耐，也不愿意忍耐。
当我们不愿意忍耐，不能忍耐的时候，其实是显露出来我们的不成熟，我们的自我中心。
啊，举个例子，2013年1月14号，2013-14，这个年轻人马上就把他顺口溜出来了，爱你一生一世啊。所以那一天呢是黄道吉日啊。所以中国的各地方的民政局呢都挤满了这些年轻人，哇都跑去登记那天结婚，因为爱你一生一世啊，还比一个心形照相摆 pose 哈。到了第二天呢，杭州民政局昨天挤破头刚刚登记结婚的两个年轻人又回来，民政局说你们回来干嘛？我们要申请离婚，哈哈。那民政局昨天才结婚，今天就离婚了。他对我们不等24小时，5分钟10分钟就想回来了。为什么呢？两个年轻人摆完 pose 以后回家，经过个菜市场就发生这样一段事情
啊。我们给你演绎一遍发生什么事情啊？
是刚刚新婚不到5分钟。
哦，这个有卖苹果的啊，我要买苹果，我想吃苹果，我们买苹果吧。嗯，
我看买香蕉吧。
干嘛吃香蕉？苹果好吃又有营养，香蕉没有水分，不要买香蕉，我们买苹果。
香蕉吃了通便又有营养，而且你看今天特价，就买香蕉吧。
你怎么只顾自己的感受哈、啊，都不顾我的喜好？我喜欢苹果。
我觉得是香蕉好，你结了婚就是要一起过日子，听我的，今天就买香蕉，没错的啊。
我跟你讲，你今天不给我买苹果，我告诉你不跟你过日子了。
哎呦，这个最讨厌人家威胁我，你还威胁我，今天就买香蕉，就买香蕉，就不买苹果，怎么样？
那民政局见。
不见不散。好，
就闹离婚了啊。
我们两个还演得蛮像，平常我们不是这样。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人的血气一上来的时候啊，因为一个香蕉一个苹果就能吵到要离婚，因为他们很不成熟，很不能忍耐。
这个我们因为在各地有时候遇到这些夫妻啊，也看到各式各样夫妻的矛盾，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打乒乓球真的闹离婚，
已经60几岁了，打了一场乒乓球，妻子不服输，两个吵架，吵到最后离婚协议都签了，然后来参加夫妻啊，感谢主，夫妻完以后言归和好，把那个协议书撕掉了，一场乒乓球能够分胜负啊。所以我就劝他们以后要打就打双打，千万不要单打。
这个人的血气一上来啊，就是说轻易的哇，这个说离就离，就是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其实再次的让我们看到说，忍耐是一个很美好的品格。如果我们是一个不能忍耐的人，我们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比较很，特别是在这种商业的社会啊 ，instant 什么都是我要，我现在就要。比较自我，比较一定要满足我啊，所以这个 不能忍耐呢，其实是我们要去对付的啊，要去对付的。
而且特别是那种自我中心啊，不愿意去花时间去忍耐，培养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婚姻当中的品格，也是圣经中的蓝图。你看，神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凡事忍耐，要包容，要忍耐。你不跟上帝的心意来走，就是愚昧的人，就肯定要吃苦果了。
当我们刚刚给你演绎的，那当然是小年轻人呐、啊，小年轻人80后很不成熟，很自我中心啊。那讲到自我中心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上的自我中心的人是越来越多哈、啊。
太可怕了！
哦，有一次我们在国内，刚不久以前在国内，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夫妻呢，老夫妻了，有一天散步，手拉手在街上散步哈、啊，这样手拉手，然后突然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只手伸出来。啊，两个人都神出来，然后把他们两个人拨开，然后就往前走，就意思说你们挡到我的路了啊！就两个夫妻两个人走路手牵手，居然被人家硬生生的拨开，然后就看他往前走，所以这对夫妻从那时候开始手抓得很紧，我们现在开始手也抓得很紧，谁也不可能把我们拨开啊！
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人越来越
自我中心。
那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成熟长大。真爱里面一定有忍耐，这个忍耐是很美好的品格，这表示你的成熟，表示你有像神那一种不轻易发怒
啊。这句话
是很重要，
这句话值得我们念一下，一起来念，来，真爱里面一定有
忍耐，
确确实实，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受世界上的价值观所影响，认为说忍耐是不好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忍耐是一个美好的品格，是我们要效法神的。
我们确实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在灌输，在告诉我们不同的话。谢谢，不能不得赏赐，这个小子给了一杯凉水，还给了两杯。好，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保守自己的心啊，不要去接受世俗的给我们的这些影响，因为这些世俗电视电影的媒体常常灌输我们说啊，婚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就是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啊，非常美好的感觉。如果你失去了这种感觉的话，那就是没有爱了。
可能我们当中如果有比较年轻的啊，经常看偶像剧，或者你这个像我们那个年代啊，看那个台湾有很多那个什么琼瑶小说嘛，你就无形中看这些小说呀，或者电视剧，你对爱情、婚姻呢，无形中就会不知不觉接受了它的影响。
没错，
这些你是要很小心的。那举个例子，比方说在电影或电视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台词，说：“
哎呀，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了，过去拉他的手很有激情的了，就像触电一样哈、啊。现在呢，拉着他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哈、啊。”已经没有什么爱情，只剩下亲情了啊！很多的电视台词都是这样讲
啊，听过这样说吧？
没有爱情。
哎呀，多年来我们现在没有爱情了，
只剩下亲情了。
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是媒体给你的，这个不合圣经真理。亲情永远是拿来定义我们跟父母、跟孩子啊，夫妻之间呢，不管结婚多久，永远是爱情。
而且应该结婚越久，爱情越醇厚。
只是说我们要明白爱情有不同的风貌啊，它有不同的风貌，
它有激情澎湃的时刻，然后也有细水长流的时候，有那种非常激情的，也有非常稳定的啊，非常
温馨的、
啊、不是说你拉手不拉三拉手现在没有激情就表示你的爱情没有了，这也是上帝的一个保护，你每次一拉手你就触电，一拉手就触电，你能活多久呢？结婚两三年你就走了，对吧？
啊，所以这个不要接受这些错误的影响。你如果接受这些错误的影响，像我们有碰到过有一些姐妹，她就受了这个错误的影响，
对，
所以她就会说：“哎呀，你看这个，我们才结婚没多久，我就进入爱情的坟墓了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激情。”所以郁郁寡欢，即使是他受了媒体一个错误的影响。
我常常看到那些年长的夫妇两个人握着手在夕阳里走，我觉得那是很美的爱情啊！你问他握手有没有触电，那已经不能电了哈、啊。但是呢，那个确实是爱情，对不对？啊，你走慢点扶一下，那个确实就是爱情，对不对？是不同的风貌，而且很羡慕那样的爱情。
啊，然后也不要有错误的期望哈。那个我们也碰到一个弟兄呢，他就有错误的期望，
他一进入婚姻呢，他就对那个婚姻有一种很浪漫的一种情怀，他说：“哎呀，我对妻子的期望啊，就是那种留着长发
在海边奔跑那种长发飘飘，他说我的妻子应该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哈。
那个谈恋爱的时候哈，他确实，他妻子确实就是长发飘飘，然后可能他们去约会就在海边慢跑，非常的浪漫。然后结了婚呢，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还希望妻子还能够这么浪漫，这么有气质。
有一次他的太太剪短发，他就很不高兴啊，
因为有了孩子嘛，很忙哈，非常的忙。
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你的太太天天留着长发在那边跑来跑去，中午饭谁做啊？就每天老是看你太太那跑来跑去跑去，看两天你就烦了，不要跑了，去做饭啊。怎么不切实际的，知道吧？
这就是琼瑶小说看多了。
然后每天你的那个窗户上啊，下面的什么林黛玉啊，靠窗户上看久了，忧郁症啊。
这些不切实际的。可是因为他对妻子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就带给妻子很大的压力。
是啊，
他觉得他的丈夫是不懂得实际生活，实际有很多生活要操心的。那个孩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哪还有可能啊？轻言细语的啊，不可能啊，都是很快的，因为要赶快把事情办完嘛。所以后来他就改变了，哦，原来啊，轻声细语
比较讲轻声
啊，轻声细语的啊，哪有可能？
下次提词大声一点，不要那么轻声细语。
好，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不受这些偶像剧、电视媒体给你灌输的这些错误的爱情观。
我们还要保守我们的心，不懂得浪漫，你的配偶不懂得浪漫不等于不爱你啊。因为媒体很多人灌输啊，一定要很浪漫，送花啊，什么在那个雨天啊，淋雨啊，那个不怕感冒那种才表示很爱你啊，其实不是的啊。
就是说有增加一点浪漫的情绪，情绪不错，很好，
也可以
啊，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整个对爱情婚姻都是高举浪漫，特别是80后90后啊，或者是偶像剧琼瑶小说高举浪漫。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圣经里面对爱的看法，其实圣经对爱的看法远超过所谓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的配偶不是特别浪漫的，你不要以为就是他不爱你啊，要改变那个错误的，要把那个错误的要把它脱下来，回到圣经的真理。
如果你们夫妻正好坐在这里的时候呢，旁边可以就跟你的配偶讲一下，我不懂得浪漫不代表我不爱你啊，趁这个机会讲一下。哎，对自己的配偶讲啊，你不要对别人讲。
这个讲到这个浪漫啊，我家弟兄还算是 OK 的啊，
我很浪漫，
算 OK 的。那这个以前还没有手机的时代啊，我就有，那时候我们还在牧养教会啊，他有一天呢，他就哇好忙哦，然后就特地从教会就赶回到家里来啊，他说哦，今天是我们
结婚周年纪念，
结婚周年
特别去订了一个这个西餐厅。那种会点蜡烛的，你知道，只要点蜡烛就贵，你知道吗？反正我就搞了一个烧蜡烛的餐厅，订了一个位置要请他吃饭。
哎，我也挺高兴的啊，所以我就赶快打扮整齐，然后我就很高兴就跟着他啊去，他就带我去那个高级餐厅了哈、啊。然后我们就点菜哈、啊，他就帮我点菜了。
点的都是很贵的，好吃。
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也不错哈，真的是也。其实记这些日子啊，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生日都是他比较会记的。
我刚才说过了，时间对他的你词典里面没有时间。
我节日我都经常不记得的哈，都是他记得，所以他真的是也蛮不错的。然后点完菜呢，我就发现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哈，然后他就从他的包里就拿出一份报纸，然后就打开报纸哈，在我的面前的打开报纸，然后就很专心的去读他的报纸。你要知道，这是高级的餐厅，这不是广东饮茶哈。然后他就开始很专心去读报纸，就不理我了。
等菜嘛。
啊，我就心里就开始有点冒火了。我想说，你大老远的啊，然后接我来这个高级的餐厅，然后就把我那晾在那儿，然后自顾自的看报纸啊，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拉拉他，我说，哎。哎，你怎么搞的？自己自顾自的是在那读报纸啊？
哦，分你一张。
他就分我一张，然后他就继续又读他的报纸。
我以为他是要报纸啊。
哎，我那时候好生气哦，我想说， 你带我来这边不就是跟我谈谈心吗？啊，就是说花一点时间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叙叙旧什么。怎么？你如果是要来高级餐厅读报纸，那还不如在家里读报纸就好了。本来很想生气，想说那算了，掉头回家，我回家算了。
不可能，那个菜点得很好吃。我不知道他生气了，我以为他要报纸分他一张。
到后来一想啊，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我想说，其实他算不算很有心，很忙？
有没有心？
算很有心呢、啊。
你就是我的托，下次坐这里。他说有心，你知道？
后来我在生气的时候，我就又脑子又转了几转啊，我想说，其实他也蛮有心的，也很忙，也大老远又开车回来接我啊，然后又订了一个很高级的
烧蜡烛的啦，
啊，然后菜也点的不错，
烧钱的啦。
那我就在想哦，那其实他已经有很有心了啊，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我的期望，可能我那时候期望他很浪漫，眼睛对眼睛啊，说说过去啊。那我就把这个期望放下来了，我要看到他已经很有心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学习的。其实没有达到我那个很浪漫的那个，也不代表他没有心，也不代表他不爱我，这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的，不要受媒体的这些影响
啊。所以正确的爱情观、婚姻观、合乎神心意的这些爱情的观念，才会带领我们走向亲密的一个目的地啊。如果你的对于爱情跟婚姻的观念是受世俗的影响，是错误的，那么你的是靠感觉的，靠浪漫的，那这些很可能会走向
不稳定啊，这些不稳定。你对婚姻观正确不正确，就决定了最后你们到达哪个目的地啊。要建立关系，一定要回到圣经对爱的定义，爱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啊，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那不断的愿意付出行动。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配偶很可恶
啊，有的真想掐死他的时候
啊，在觉得你好像觉得没有爱的感觉的时候，你还愿意靠着神来继续爱你的配偶，那长久以来你们一定可以走向合一，一定是能建立爱的关系的。
阿门。
那相反的，你如果是受了世俗的影响啊，把这个婚姻爱情看作个人很舒适的感觉，以有没有这个感觉来作为有没有爱的定义，那这是错误。
你很可能就很失望，也就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人离婚啊，就是因为他们有了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相信这个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有两种不同的对爱的一个定义，左边的是盟约之爱，表示我跟你在神和人的面前的见证之下，我们是一个终身的约定，走进这个婚姻。
婚姻不是一个随时可以终止的契约啊，是一个。然后盟约呢，就是婚姻是盟约，所以不受处境影响。
契约之爱随时受处境的影响。哎呀，我嫁给你的时候白马王子啊，这么英俊，看像肥的那个样子，马都不愿意跟你骑了哈。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是那个老板，你先变保安了，处境一改变了，我就跟你撒约拉了。
然后呢，我们愿意求对方的益处，愿意对方越来越成长，爱主越来越合神心意啊，我们愿意为了对方的成长付出代价，我们愿意求对方的益处。
契约是在随时眼睛睁得大大的去算计所付的代价。哎呀，我今天给你存款了，你给我存款没有啊？啊，每天那边算来算去啊，我花得来花不来，我吃亏了，我这里也亏了，那也亏了。
盟约呢，是我们看重我们在神面前所许下的诺言，我要一辈子爱你，永远的爱你。
是的，
诺言导向。
啊，契约之爱会看你对方的行为表现
合不合我的心意啊，
有没有满足我的期望。
那讲到这个诺言导向呢，我就想起有一对夫妇啊，这个婚姻前呢，他们结婚前，这个弟兄是患有忧郁症的
啊。这个婚前呢，这个姐妹已经知道了，但她并不知道，她只知道她的弟兄有这个抑郁症啊，但是不晓得发作起来是什么样的情况。
婚后结完婚以后，才有机会真正的看到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
当然发作完了以后，这个做公公呢就去问他的这个啊
媳妇
他就说哎呀，你现在亲眼看见我儿子病情发作的样子了，你是不是后悔嫁给我的儿子？
这个姐妹就很坚定的回答，她说不，她说我没有后悔，我永远也不会撤回我在上帝面前对他 许下的诺言，我要一辈子的爱他，永远的爱他。所以这个姐妹所讲的话，我很感动。她明白什么叫做盟约啊，婚姻是个盟约。
她也明白，在神的设计里面，婚姻的关系是彼此是一生一世的。
这也让我想起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他的妻子，因为到了老年的时候，妻子就得了这一个失忆症吧，失忆症。那个时候呢，这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就决定辞掉他神学院的这个职位，回家要照顾他的妻子。
很多人就不能理解，就说：“哎呀，你这么重要的位置，非你不可的，为什么你要去照顾你的妻子？而且他也可能都连你都认不出来了，还有什么这样什么意义呢？”
啊，你应该继续在神学院的院长，因为是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但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就回答说。他说：“我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的位置，很多人都可以来接替，但是我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呢，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替的，所以我愿意辞掉这个职位，回去好好的照顾我的妻子，因为我在神面前许诺啊，要一辈子的爱他。”
我觉得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最后的这个 act， 最后的这个行动，比他所教的任何的课程都来得宝贵。
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面前，神给我们对婚姻的设计真的就是一生一世的
啊。所以是一生一世尾声，不受环境促进，对方的表现如何来做改变的。
所以婚姻关系是要求一生一世的尾声的，是一辈子的
啊。从马太福音19:6也是这样的来看，一起来读，很简单，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指的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婚姻的制度，一男一女。现在讲起来都觉得很好笑，但是现在时代太邪恶了，才必须讲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生一心一意啊。这个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制度，人不可以叫板，人不可以去破坏。
John Piper 牧师就讲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
我们一起来念吧，来，是婚约把我们两人紧紧地拉在一起，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爱，是婚约让我们两个人继续相爱。
他这里讲到婚约里的让我们继续相爱，然后不是我们自己的爱，这里其实他是很实际的看到人的爱的那个不稳定性，
人爱的这种浅薄，那种不能够忍耐一些难处的。
所以上帝设计这个婚约，婚约的约束其实是让我们在觉得爱这个自己的感觉消失的时候，还愿意靠着主继续相爱，能够跨越那个一时的难处，可以继续的相爱下去。
所以这个人不可分开，也就是讲到婚姻的一个长久的一个责任的一个长久。
那我们在，我想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我们
特别在教会结过婚的，大概都念过这个哈。我就不念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我将永远爱你，对你忠实。
我们要很小心现代的很多偷换概念的讲，我们过去讲到说我要对你忠实啊，是说我对你永远的忠贞啊。可是现代人呢，他偷换概念了，
他说你这个忠实是要对你自己的感情很忠实啊，
感觉感情忠实，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人跟那个同事讲，哎呀，我现在对我老婆一点感觉都没有，对公司新来的那个小蜜，我就已经有这种生发出来新的这种感情，你说我该怎么办？那同伴就说，哎，你要对你的感情忠实啊，所以你应该离婚去跟那个新的发展，这个叫对你的感情忠实。
整个现在社会确实有很多的堕落跟败坏的，他们那些小三就是说第三者，他们还有很多口号，
他们有的座右铭天下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努力努力努力拆拆拆啊！我是没有参加过了，我大概想大概是这样。
然后那个第三者小三就会跟原配说他说，哎呀，你们之间已经没有爱的感觉了，你们继续在一起是没有道德的。
他反过来鸡飞城市，你们在一起不道德，你跟我比较道德。
这个是整个社会整个偷换概念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我们回到 圣经里面的这个忠实是对配偶忠贞，就是说我要守住盟约，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我永远不会做对不起我配偶的事情。
不管是顺境是逆境啊，环境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但是我一定对守住这个盟约，对你忠实。
那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忠贞越来越淡薄了啊，以为跟办公室的女同事一起单独喝个咖啡，他们也认为无所谓。
所以我们看见最近很多教会的丑闻哈，那些德高望重的，或者政治界的，或者新闻界的，很多的丑闻都是那些人认为说啊，没有关系啊，喝杯咖啡啊，啊，就是到个酒店的房间谈一谈话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给魔鬼留地。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婚姻是一辈子的盟约，而且要求100%的忠
贞，100%的忠贞，
100%的忠贞。
事实上，今天中国大陆婚姻的第一号杀手就是婚外情，婚外情的是比例是世界第一的，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一生一世的尾声啊，我们还要再附带的说明一下，这个尾声一生一世，不是说我只要不离婚就可以了。
有很多人因为孩子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因素，我们不离婚，不离婚。但是呢，他们没有去经营他们的婚姻，我们就是不离婚，但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婚姻啊。
尾声远超过不离婚，是因为我们说夫妻是一体的，要经营成为一体，那这要成为一体，其实有很多时间要花时间在一起，有很多要沟通啊，要了解对方
啊，彼此的去沟通去了解。经营非常亲密的关系，
不是像只是住在一起的房东房客，
像室友一样 roommate，
或者有的各有各的账号，各管各的生活，其实这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
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有些人要奉养自己的父母，怕配偶不同意，所以他们自己都留一个小金库啊。那他也留一个小金库，他也留一个小金库，彼此都不晓得。有一次在夫妻营会呢，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就有这样的对话。这个
妻子呢就问他说，哎，你到底是不是自己又存了多少钱，是你自己的钱啊？
5万。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存多少钱？
6万。
我奉耶稣的名，你告诉我你到底存多少钱？
7万。
这个在国内他们各有各的小金库，很普遍的，很普遍啊。我们在
那个课上完以后，每一个妻子都问我奉主的名问你啊，结果很多金库都被挖出来的。
可能我们在北美还好一点啊，那个夫妻都是共同一个账户，
share account
啊，都是一个共同账户。这个共同账户，这个表示我们是合一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手机啊，像我们两个是因为24小时在一起，所以我们两个只有一个手机哈。啊，那如果夫妻之间你是不同的手机，其实我们彼此电脑，比方说我们的电脑密码都是知道的，所以彼此没有什么秘密啊。
彼此可以进对方的这个 Gmail account，
没有什么秘密。当然，除非你们的工作是不允许配偶知道的。
政府替政府工作有很多机密啊，或者是教会的重要的执事回来以后，你很多事不能讲的。
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共同生活的领域不应该是有秘密的。像现在有的人会说啊，我要有我的隐私权，夫妻之间哪有隐私权呢？
夫妻之间隐私权是很危险的。
啊，哦，你我的手机、我的电脑你都不能碰啊，啊，这是很危险的。或者哦，我有我的账号啊，我多少钱你不能知道。其实这个都是违反圣经真理，因为夫妻是一体的。
我们也确实看见很多的夫妻因为这一个到最后暴露出来以后，出现很大的分裂。
那因为我们要经营合一，也意味着要开放自己啊，让对方来知道我的内心世界，也愿意接受对方的影响，只要不违反真理哈。这些比方说个性上的呀，彼此影响，这些都是一个能够走向合一的一个途径。
这种调整
表示必要的，
表示是付代价。我愿意打开我的内心世界，我愿意进入对方世界，我也愿意开放自己，让对方进入我的世界，来彼此的影响，让我们越来越走向合一。
以前那个我认识一对夫妻，这个丈夫是做研究的啊，他就花整天花时间就是做研究，
连去散步的时候脑子想的都是实验室的东西，
甚至妻子经常要他陪他散步他都不太愿意，因为他看重研究比跟花时间陪他妻子散步更重要。那所以这个妻子就很多的 心里面就很多的埋怨啊，说你陪陪我呀，我想你陪我去散散步。那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要愿意走向合一是很刻意的，啊，我们要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走入对方的世界，这样很刻意去经营。
就像有一个妻子就是说，我这个人从来不看球赛，我就搞不清楚这么多人抢一个球干什么。后来一结婚以后呢，看见他这么喜欢看，那就陪他看啊，慢慢看看，哎，也看懂了哈，陪他丈夫在一起 quality time。
所以这个要愿意去花时间在一起。那这个合一是常年累月经营而来的。
而当你们越来越合一的时候，其实会很享受那种合一的美好和甘甜。合一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我们结婚快32年了。快32年了，所以在这个从这个很多的可能有矛盾冲突到慢慢越来越合一，那这个过程呢，其实都是一个花时间去沟通、去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
他付出很多忍耐。
那慢慢越来越合一啊，这很多时候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哎，就越来越越相近哈，对，越来越合一。
有一次我女儿这个大学大概是3年级回来，有一天回家，然后他就下午快吃饭以后就跟我谈，他说啊，我遇到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啊。我说女儿，这个事情很简单，第一、第二、第三，然后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这个例子还没讲两句话，我女儿就笑了，笑很大声的。我说你笑什么？我很正经的告诉你一二三，再给你举例笑什么？他说爸爸，你下午没有回来的时候，我跟妈妈就谈了一个事情，妈妈就告诉我第一、第二、第三，然后也举了一个例子，跟你举的例子一模一样。那三点也是一样，
这我们事先也没沟通过啊，但是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这么多的例子，我们举的例子是一模一样的
啊。有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剧中人讲什么话，然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哎，连嗨的 timing 都是一模一样的
啊。所以这个就是32年来不断的经营啊，所以就越来越合一，
两人越来越像，越来越合一啊。除了长相他觉得他比较吃亏，跟我越来越像，他觉得吃亏，其他的他都应该还蛮满意的。
所以确实是要花时间的啊。那即使有的人会说，哎，可是我跟我的配偶很多语言不通啊，我们两个的专业不一样啊，
鸡同鸭讲。
其实这个你们的不管是教育水平或者是你们的专业啊不一样，都不应该影响你们的合一，
不应该影响你们的这种彼此合一的。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们两个学的专业还是比较相近的。那我跟我儿子是学那个机械工程的
mechanical engineer，
我们是学文的，他是学工程的。其实他讲很多的那些术语我是听不懂的，
他回来有时候问他啊，你这个工厂怎么样啊，哇，他就开始讲，哎呀，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啊，什么东西啊，生产过来啊，我们做的机器改造啊，听得我们天花乱坠，都听不懂。
其实是真的听不懂，但是呢，我们两个还是很愿意聆听。我们听什么呢？就是听说什么事情让他很高兴，
什么事让他觉得很 upset。
然后呢，他在创作什么的这个过程，他在过程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这过程他很享受什么样子的一个创作？其实呢，我们是在关心跟专注他的内心世界。虽然我们的语言可能是不一样的，术语我不一定听得懂，但是他的喜怒哀乐我是看得明白的啊。所以我相信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们的专业可以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一个爱跟关心其实可以打开很多的隔阂的。
换句话说，追求合一，这就是其中一部分你要付的一个代价。你付出爱，付出耳朵，付出关怀，就能够打破彼此不同的差异的这些隔阂
啊。所以是要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其实这个代价呢也就是合神心意，
也是效法耶稣基督，
也是效法基督对我们的爱。你想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为了跟我们啊合一，我们跟耶稣是很联合的啊，我们跟他是一体的。
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亲身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尝尽人间的一切苦楚啊。更实际的，他耶稣跟我们来比，他的文化水平啊、能力背景、喜好能力，我们都跟耶稣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他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来与我们合一啊。所以在世界上，你看耶稣基督带的门徒，没有学问的渔夫啊，这个他没有嫌弃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够，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主动的交流啊，跟他们谈话 啊，每次这个还带他们一起去祷告等等，他把他的生命倾注在这些门徒的身上 ，spend time with them， 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夫妻也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
样。所以委身远超过只是不离婚，是要很刻意花代价去了解对方。付出代价走入对方的世界，也愿意接受对方的影响啊，愿意花时间在一起，
而且不会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啊需要付上很大的，但是越走向合一的时候，你们会越觉得越来越觉得花的时间很值得甘甜
啊。当然接下来我们这几天还有很多的信息跟专题，怎么样更多的来走向合一啊，我们这几天会有很多回到神的里面，只有在神的里面会带领我们超越很多我们人自己的限制跟血气。
那谈到的彼此委身呢，在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系统里面呢，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到的，经常就是在离开父母的上面对我们是有一些难处的哈，跟美国的文化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啊。我想也许我们在这个北美好一些，因为很多时候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也不能这样讲，短期来住吵得也很凶。
那就讲一讲这个处理这个
婆媳
问题好了啊，
或者跟岳父岳母
的关系啊，那差不多几乎是快30年前了，因为我老大快30岁了。我生我老大的时候呢，我婆婆就来帮我坐月子，那时候是第一次我跟她近距离相处。之前呢，我们没有住在屋檐底下啊，所以她来帮我坐月子，我就发现这一代跟上一代确实就有很多代沟，有很多不同啊。对事情的看法不同，做家事的方式不一样，养育儿女的方式也不一样，连炒菜的方式我们两个都不一样。那我婆婆炒菜有她很独特的方式，她就拿个勺子，她说左炒右炒，这个勺子呢炒完菜不能马上拿起来，她说要在锅子的边缘画一个圆圈，然后还要把勺子从正中央这样子拿起来。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炒法。
那他这样炒也就罢了哈，他还要求我一定要跟他也要这样子一样画葫芦哈。
那当然了，不能在你这一代断掉了。
所以我就很心不甘情不愿，我就心里想，就不合逻辑嘛，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炒菜能吃就好了哈。但是呢，因为我还是不愿意不敢就是说违背他的意思啊，虽然心里面特不情愿，但还是照着他的样子炒。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呢还在读神学院啊，他也很忙。但是我也没什么倾诉的对象，然后他一回来，我就叨叨叨就把他倒给他哈，我说哎呀，你看妈妈就要我这样那样那样子什么什么的，我就倒给他听。
我真的没想到炒菜还炒出问题来，我就跟他说，哎，我妈就是你妈，而且圣经上讲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他叫你怎么炒你就怎么炒，还能炒出长寿来，对不对？这什么问题？简单听就炒，就这样炒呗。
所以呢，就是我跟他讲这些呢，他不能理解我的难处，然后他就一套一套圣经的话，就一套一套的拿出来教训我哈。那我就越听越得安慰啊，就生气啊。
哇，你好多托。
对，又越听越生气，气到我就只好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道。
啊，别闹别闹，就这个姿势，刻骨铭心呐、啊。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道。你知道神学生只会讲道，其他什么都不会。他说：“你不要跟我讲道。”那我想着，哇，这女人已经不可理喻了，你知道吗？一个男的碰到一个不可理喻的女人怎么办？就没什么话讲，说：“哎，算了，不跟他不理，不就不理他了，已经没有话可以讲了。
所以他就不理我了，不理我我就更伤心了。
我是讲圣经的话都挡不住他了，你说怎么办？”
然后就陷入冷战。
冷战。
不过我后来想说，我们冷战也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后来我就跑去跟他讲，因为我想他可能不了解我需要什么，所以我必须要很直接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所以我就跑去跟他讲，我说哎，下一次好不好？我跟你讲，我跟妈妈之间有些矛盾冲突，我也不是需要你做什么事情，我其实就是需要你理解我，安慰我几句话。比方说，你就拍拍我的肩，就说：“哎呀，你也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样子我就可以了。
我真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啊，不晓得怎么处理，冷战嘛。他就讲说：“啊，你拍拍我。”我心里想，那就拍呗。我就说：“啊，那你也挺不容易的啊。”其实我心里想，我也挺不容易的。他搞到两个女人当中，对不对？两个都是我爱的，谁也不能得罪啊。然后啊，你也挺不容易，想啊，我也挺不容易的。 当然事后过了很多年呢，回想这个事情呢，是其实对我自己有很多的反思啊。就是说做弟兄的来讲，其实是心里面很多的骄傲。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很快就把道理搬出来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换位思考的心。这个时候姐妹她有难处，她有委屈，她不是需要你听你讲道，不是需要听你讲教训她的时候，她就需要你一个理解，一个安慰，你就说啊，我理解你，你受委屈了，这样就好了。但是我很骄傲，我说哇，我都懂，这一二三啊，都又来了哈。
这个是忽略了，就是因为她跟妈妈呢有血缘关系，我跟婆婆缺少这个血缘关系，有很多话我不能直接说的，
是，所以她委屈
啊，所以有很多我不情愿的，或者是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的，我一定是放在心上啊，我还是会顺服。可是这个顺服里面又有很多我觉得理性通不过的啊，但是因为她不能理解我这个难处
啊，那后来理解。啊，有一次我看到我妈又在炒菜，我就直接冲进去了。我说妈，我来啊啊！我就来，我妈说，哎，我说没事啦，反正吃了就吃了吧。所以我们家那个传统的炒法就在我这一代，我的手上断掉了。
啊，那在这个处理跟上一代啊婆媳问题也好啊，或者是岳父们，就是这个特别婆媳问题，丈夫的立场其实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很感谢神，他能够帮我做调和，做很多的调和啊。所以我后来跟我婆婆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当然，我也有很多调整，我也常常求神啊给我爱，因为我觉得我爱我婆婆不够，就是因为不够，所以这些小事情才会心不甘情不愿。
怎么说
啊？如果我真的是有足够的爱，其实你不要说啊。你就画个圈炒菜画个圈打个岔倒炒或者是什么其实都无所谓，如果你真的有爱的话不是问题，对吧？
姐妹都听到没有
啊？所以其实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更多的爱，所以这后来慢慢成熟了就觉得好小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在当时不成熟的时候就觉得很大的一件事情
后来反思就有很多很多的得着，当然我们也反思自己那个时候也不是很成熟了
啊。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自己，我的女儿也结婚了哈，我现在也当岳父岳母了哈。你是岳父，我是岳母。
因为刚刚当还不太习惯。
我觉得我们就是也要学习放手，一定是要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
对，
像有一些做公公婆婆或者岳父岳母呢，对孩子还是太操控啊。当我们太操控的时候，其实带给他们是年轻人是很多的困扰的。然后我们一定要是看爱他们超过这些生活上一些小事情啊，比方说有一个婆婆她就做这样一个见证
啊，她其实是一个师母，她的儿子呢就娶了一个就在外国长大的其实华裔的，然后呢她就去那边度假，本来过两个礼拜挺好的，第三个礼拜以后呢，这个她就说我现在看我的儿媳妇看不顺眼，为什么呢？她会每天坐在厨房看她做菜，你知道那个在外国都是很多的那个
paper towel
纸巾嘛，然后我那个媳妇做一顿菜，那个纸巾唰拿上去，一刷唰拿上去，做一顿菜刷十几张，很浪费。他说他不在的时候，我做一个早上起来弄一张，到处抹都抹，然后还去水龙头嘛洗洗淋淋，还晾一下，弄到下午干了去抹，一张抹到最后都破烂了，快不行了，想怎么办呢？啊，洗个鼻涕才舍得丢啊。他说我那一张 paper towel 鞠躬尽瘁啊，哪像他这样刷刷刷，每次看到那边做刷刷，心里就说刷刷刷，很难受很难受啊。他说这个媳妇太不会过日子了，
就越看越觉得媳妇看不顺眼，觉得这个媳妇看不
太浪费了哈。
啊，那后来有一次他在安静祷告灵修的时候，神突然光照他啊，就是说你老是看你这个媳妇儿啊儿媳妇儿不顺眼，难道就为了只是区几块钱的纸巾吗？
啊，你看哪个比较重要？
是爱的关系更重要，还是区几块钱这个纸巾比较重要？
啊，这个师母马上受光照啊，神啊，对不起，我要悔改。然后他就看那个报纸上 coupon 那个纸巾大减价，他说儿子，我们上 supermarket 去。他就买了十几卷放在那个 pantry 然后呢他媳妇不知道这个事情还在那边刷刷刷，他心里想 on sale 不这么难受你知道吗？ on sale 没事，尽量用没关系，后面还有十几卷
那这个改变，其实他的这个儿媳妇的习惯没有改变，
没有改，
婆婆的心态改变，
他自己的心态改变，
他的心态改变，他就其实爱的关系更重要，这些是小事情，不牵涉到绝对的真理，这些事情是很小的事情。
这也其实是希望我们这几天的信息，也是让我们有一个看见，是很多的时候环境可能不会改变，旁边那个可能不会改，可是我们可以改，我们自己的心态可以改，神的话光照我们。怎么样效法基督，我们可以改，当我们的心态改了，我们的眼光改了，按照神的心意改了，一切就会改变。
当然也有碰到有一些就是两代之间哈，可能如果是婆婆很强势啊，或者是公公很强势，你真的是这个做儿子的也没办法说上什么道理的，那这个时候呢，至少啊，私底下
私底下你就安慰一下你的妻子啊，刚才你受委屈了，好不好，我不好意思出面顶撞我妈妈，我顶撞我爸爸，但是我知道他讲的是不对，你是对的，你受委屈了，你再安慰一下你的媳妇，会马上的得到很大的力量的安慰。
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做丈夫的呢，他为了成全自己做孝子的名声，就一点都不能够去安慰他的妻子，
而且会跟妻子说，我爸爸永远是对的，我妈永远是对的，不管怎么样你永远是错的，这个媳妇就不得安慰，只有跳井了。
所以就是说，即使爸妈很强势，你说不上什么话，私底下你安慰你的配偶，他会得安慰的啊。所以这关于这个离开父母成为一体，我相信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其实要看重夫妻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永远是最亲密的，一定是超越父母还有孩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本来看着这个 screen 有时间的，现在时间不见了，一直
还有
是要讲到晚上，
还有五分钟是吗？还有五分钟，还有十分钟啊，还有
ten more minutes， OK， good。
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看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
这个在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夫妻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啊，就是他没有把这个放对位置。
甚至我们在前几个月辅导一对夫妻哈，这个丈夫就很不满他的妻子，就是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的妻子
要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跟他妈妈两个人商量着就做决定。
有一次呢，他回到家里面，他妻子就把一个房产证放在茶几上，说来，我跟我妈妈已经决定了，买了这个房子，
已经买了
房产证在这里。他先生哈哈，什么买的房子，什么我都不知道。他们俩就吵架，
好生气啊！
对啊，
哇，怎么搞的？你都跟你妈做决定，不跟我做决定，所以两个夫妻关系就很大的矛盾。
是，
这个就是因为他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啊。因为夫妻结了婚以后已经成家了，你应该是过去可能跟什么事情跟父母商量，现在应该是回来跟自己的配偶商量。
在结婚以前，你委身的对象是你的父母，效忠的对象、取悦的对象是父母。结了婚以后，这个效忠取悦的对象要改变，你们要彼此互相来委身，互相来效忠。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就是关于就是在你要保守自己，不管对方他的回应是合真理还是不合真理，你自己的回应要合真理，要逃出喜悦。
就本来两个人可能都在这个真理当中，通常会出现有一方决定生气了或怎么样，他就跑到真理外，他不按真理来做，不按真理来回应。这个时候你有一方仍然愿意按照神的真理来回应，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最能够有力量把对方拉进到真理里面来的啊。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记住你是属于神的，你是神的儿女，神要你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能用按真理来回应，来荣耀神。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请我们一起来读，来，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子而造，好叫你们承受。我再念一次，把你们改成我们哈，请，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我们是为子而造，
好叫我们承受。
我们会觉得不以恶报恶，我们是吃亏了哈。其实这也是我们蒙福。还有一段经文，一起来读。因为经上说，
恶乃是
真
理，人人要降服。
需要禁止舌头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色散，离恶口，不能活，不是心念两个。
啊，这 这是彼得前书三章九到十一节的经文，不以恶还恶，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就是不要以恶还恶。你要记住，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光明的儿女，那光明的儿女呢是不让这个恶扩散的，你其实是要让这个恶停留在你这儿。
通常在夫妻之间话赶话，啪丢了一个五斤的炸弹过来炸我，啪让我很生气，他居然揪五斤的炸弹来，马上十斤蹦就回去，对不对？那个一碰你蹦十斤，我二十斤蹦就回来啊，你二十斤我一百斤就给化感化，然后越来越狠毒，有没有？最后两个丢来炸来炸去，炸就一起完蛋啊！啊，通常这个叫以恶报恶。
啊，那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要让恶停止，不是要让恶扩散。
我们不能控制那个五斤炸弹不过来，砰炸。但是我们可以控制那个时间不回去，这叫让它不扩散。
然后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话语权也不在自己的身上，
已经不再属于自己，
你连话语权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有人会说，哎呀，你不知道我是直肠子啊，我有什么就说什么。
是啊，你的直肠子，你的话都好直哦，别人听的肠子都断了，
断肠了。你是直肠子，别人都断肠了。对，没有错，有一些话你是很真实，但是真实的话不一定合真理，
真实的话不一定造就人
啊。所以你要出口以前要先去思考，这个话是不是耶稣会喜悦，
这个话能不能造就别人。
我这个话是在真理的，这个我弄一把伞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你讲的话都要在这个真理的遮盖底下，我讲的话是不是在真理的遮盖底下，还是我讲的话是在真理之外。所以我们要讲的都是合真理的话。
有一个姐妹做一个见证，她上完这个观念以后，她说很快就接受考验了。有一天呢，她就在家里这个切肉
切菜，然后
切肉，
然后肉呢，她切的时候，那弟兄一来一看，
她跟弟兄回家一看，哎呦，这个肉怎么切得这么粗啊？然后就开始骂，
破口大骂，
这个肉都不会切来了吗？骂一大堆。
这个姐妹这时候也是火冒三丈哈，本来想也给她骂回去的，后来一想啊，我是耶稣，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是光明的子女，我不要以恶还恶哈，我所讲的话每一句话，这个话语权应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她说那时候本来想骂回去的，就吞下来了，当时没有什么好的话回应她的丈夫，至少她说我勒住我的口，没有口出恶言，
所以她就继续切她的肉啊。这丈夫呢，按照平常呢，骂完以后，他知道他太太马上就要回骂了，就准备好了。过了半天呢，没有声音，只有听到咚咚咚咚咚咚继续切肉的声音了。他就觉得哎，挺不好意思的。他后来他自己有说，哎呀，也就是肉切的粗了一点，我那发那个脾气，发那么大脾气，你看人家都不讲话，至于吗？这太丢脸了啊！他自己说，我都太丢脸了，然后就跟他太太道歉。这是他们夫妇俩后来自己讲的一个见证。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婚姻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见证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属于神，我们是不是愿意荣耀基督。
婚姻的关系里面是最赤裸裸的反映出来你真正属灵的光景的地方啊，在外面可以遮遮掩掩，可以表现啊，但到家里面是赤裸裸的啊，这个里面的光景都显露出来。
我们特别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以恶还恶，因为以恶还恶是我们旧我的性情，我们老我的样子。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整个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以恶还恶不符合我们新造的人的性情，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要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我，不要再被过去那个旧我经常的辖制。
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现在主，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专题的里面啊，你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真理来照亮，也许有些反思，关于我们对于过去对于这个爱情的观念，对于婚姻的观念，有哪些地方还没有走在主你的心意当中啊？圣灵，你就光照我们，也谢谢主，也借这样的一些专题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愿意啊向着主你的心意来靠拢，愿意向着主你的心意来归正。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服侍弟兄姊妹，也愿意主在这几天的当中来赐福我们， 啊，来让我们看见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满足神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